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请大家打开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这个次序出错，出乱。OK， 这里啊。在周报上面呢，是从第六节开始。我上面打的是从第一节开始。我念给你们听啊，你们要跟着的话，没有圣经的话，你就先看上面看到第五节，然后看周报从第六节看到第十六节啊。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的，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第六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指示。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第九节，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十一节，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视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你自己将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我们需要你来指引我们在末后时代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忠心跟随你到底。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你如果有注意到的话，第四章里面有很多，也有不断重复的，不是同一个字，但是同一个观念，就是要什么留心，要小心，小心好不好？留心好不好？好，要看你留心什么，是不是？如果你小心开车啊，万一看到警察的时候减速啊，要这样子的小心好不好？如果你小心做账，免得被人发现你做假账，好不好？小心要看是什么。 为什么事情而小心的哈。那留心啊，所以在这里呢，第四章里面有讲到这个留心，一个人很谨慎、留心和小心啊。那在这个第四章里头啊，你会注意到它有好几段的经文，大概跟这个很小心翼翼的这个观念有关啊。第四章第一节，他说。听从啊，那一个字呢是讲到一个留心或者专心那些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样子做好不好啊？你很留心的听啊，留心的听啊。所以这个他是说有人圣灵明说在末来的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那在第六节的时候他说我要将这些事你将这些事要提醒弟兄们啊。第十三节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第十四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十五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导，要小心啊！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当经文说末后的时候，就是指耶稣基督升天复活之后，一直到他再来这一段都是叫末后啊，不是等到后来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个后来的这个时代，我们有一个特点就要小心啊，要特别的小心。我们 这几次呢我们都在读这个提摩太前书啊。那你会发现提摩太前书呢都有一些重复的一个主题是什么，你还记得提摩太前书这个主要的这个信息是什么吗？要持守福音的正道啊，因为只有福音的正道能够带出敬虔的生活啊。所以我们读了第一章他在讲说不要传其他的道理，我们当中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只要传这个福音的真道啊。第二章的时候讲到我们聚会我们要以祷告要以这个福音啊，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啊，而为了这个万人能够明白真道能够得救而祷告啊。第三章我们讲到做在当中服侍的人，我们要把这个福音活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上个星期呢我讲到这个离婚的问题啊，如果你们不在的话可以回去上个星期谈啊，我答应过你们的，我上个星期谈了啊，你没听到的话啊，不是我没有讲啊，你可以回去听啊。那第四章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啊，他特别讲到一个事情，我们要小心，要小心。那我们就稍微看一下这几节经文哈。那第一个，他说要第一节，他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个人呢？有一些人在末后的时候必有些人会怎么样，他们的留心不是留心听神的话，他们的留心是听什么，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听起来很可怕，你们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开车的时候或者说上班的时候忽然间有鬼魔跑过来身边跟你讲话的，没有嘛哈啊。那他在这里是什么意思，要有些人就离弃真道啊，然后听从那些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真道。他接下去就说什么，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热灌的一样啊。那你注意看他在这里啊，有讲到一个问题，然后你读到这个第三节的时候，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他先是说这个邪灵是什么， 引诱人的。然后第二节又说是说谎的假冒。然后他们教导的内容是什么？禁戒，禁止这个嫁娶啊，禁戒这个食物啊。我让你们稍微想一下，我们通常呢，教会要吸引人是怎么样吸引人的？吃饭是不是？我们下个星期六晚上我们团契有一个很好的节目，欢迎大家来，我们星期六六点来进食啊。你这样子会不会吸引人来啊？不会啊，不会啊。然后通常你又说什么呢？我们教会有很多人你可以认识的啊，你不会跟他说你来了之后你可以以后不用想说会可以找到对象啊，那你不会这样子的去吸引一个人。但是在这里呢，他说引诱人呢，在这里有人说谎假冒的，他们主要是要传什么？禁止嫁娶，禁戒食物，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东西禁止嫁娶啊？禁戒食物怎么会吸引人？那中间不是说那个他是诱惑人的邪灵吗？邪灵要诱惑你，告诉你说不可以结婚，他会不会诱惑你？我们来想一想，禁止嫁娶啊，禁戒食物，怎么会是诱惑人的东西？他会吸引谁？金钱的人啊，金钱的人。所以你要知道说，他在这里讲的这一些人离弃真道的人是谁？追求金钱的人。所以他在这里不是说那些啊不啊对神没有兴趣的啊，对这个整天就是这个只想到自己的生活，他不是指这一批人啊，这一批人他有其他地方的劝勉，他这里的劝勉是劝勉谁？是有一批人，他们很想要进钱，他们想要自己能够是一个在神在人面前是一个圣洁的人，所以呢，他们就对某一些的道理就特别吸引。当这个鬼魔在那邪灵在那里有一个禁止嫁娶啊，禁戒食物的时候，他们特别会被吸引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想要寻找一个能够让自己能够进前的一条道路。所以这些人呢，是一些我们可以说有心追求的人，对不对？问题是什么呢？有心追求的人是不是有心就好？不是。你发现他在这里，我为什么这里有三个圈圈啊？你发现这个问题的所在，这个离弃正道啊，最中心是有一个引诱人的啊，这个邪灵和鬼魔的道理。那这个东西你碰到它，你肯定知道你不要听的，是不是？所以他外面放了一层什么说谎之人的假冒，所以呢，他不能够以真面目来告诉你的啊，他必须以一个假冒，有一个人替他说谎，一个假冒帮你来传这个东西的。那他所传的东西就是禁戒这个嫁娶啊，禁戒这个食物。也就是说他在传一个道理，你听起来是很好的，可以帮助我能够让我更好的做人的，但是这个东西的背后是一个错误的道理，这个东西的背后是不是属神的一个真理。而许多人幕后的时候有心要追求的时候，但是他们却听从了那些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啊，是说那一个说谎的人啊，他们这样子的来说啊，然后他们禁止啊这个嫁娶又禁戒食物， 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寻求一个敬虔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一个有一个诚恳的心，我们还要什么？还需要什么？在第三节，现在是处在一个老化又近视的时代，那第三节他说叫那信而明白什么真道的人感谢这领受的，凡是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而领受就没有一样可欺的，都因什么神的道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的。所以当我们追求一个敬虔的生活的时候，需要有真理在当中，需要有真理在当中。我以前在我在美国常常搬家住的最久的是在那个 Omaha Nebraska， 我在那里住了差不多差不多八年八年的当中呢，就有不少的人学生团体里面就有不少的人进出了。那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姐妹来到欧马哈那里工作她非常的心里面非常的虔诚想要追求主那有一次呢她就在我们团体里面分享说，哎，他现在呢，巴不得每一天经历神。他最近就一直祷告，求神让他什么，早上起来的时候看镜子的时候能够看到什么，有颗金牙在他里头你知道有一阵子呢，很流行的这个如果说你要经历神的话，其中一个你可以求的就是你祷告了，然后神让你看到这个金牙因为呢有人这个祷告的时候，神就让他看到什么金的这个粉从天上飞下来，然后那一次他去的那个他团契在我们那里主日崇拜跑到美国人教会去他去的那个教会里头呢，那牧师就鼓励做了一个见证，然后每个人我不晓得有没有每个人，至少他就巴不得每一天早上能够起来看到他嘴巴里面有金牙，就晓得神听了他的祷告。但是你不能否认的，他是有这个敬虔的心，他那个渴慕神我们都不能比的。他那个每一天希望能够真的跟神有那个亲密的关系，不像我们很多基督徒今天怎么样今天照样过日子有没有感觉到神也没关系这个周末来了唱唱诗歌希望能够借着诗歌让自己能够亲近神，但他不是，他是很积极的去追求的我不是说我们这些所谓的不去找金牙的人就比较好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完全没心的话也不行。但是你就算有心，你渴慕寻求神，但是你没有在真理上寻求的话，会出问题的，会出问题的。他在这里说，有人离弃真道，不是那一些对真理不是那一些对神没有兴趣的人，是那一些对神有兴趣，他要去追寻神，要更多经历神，所以他才会对这个不可以嫁娶不可以吃某种食物才有兴趣的，因为他就是要修身养性，要来能够亲近神的。但保罗在这里也得一个境界，就是说警告，就是说我们要小心，因为有些人他们就留心特别去追寻这些的道理，这些的道理，鬼魔的道理不会马上让你觉得很恐怖的，而且它包了一层又两层的，最后让你觉得说我有这个道路能够让我亲近神，但是却把我们带歪了。任何圣经以外的 福音真理以外的途径，我们都要小心。当我们在这样子去追寻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走一条离弃真道的道路。我在这个Kentucky肯德基Kentucky 读神学的时候，我读的这个major 是这个灵修学，圣经灵修学。圣经灵修学呢，就要读一些很多历史的一些有关历史的自传。那其中有一本很有趣的我不介绍我不鼓励你们读的他那本书叫做 Interior Castle 他说内心里面的宝城堡内心里面的一个城堡。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到一个姐妹，她怎么学习亲近神。她学习亲近神呢，她就把她自己的思想杂念除掉。在除掉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他有一层一层的这个难关要克服的，克服到最后的那一关，他忽然间感觉到天人合一他跟神是完全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我们班上的都是美国人他们读了也就觉得这个很神奇当然我们老师不鼓励我们这么做，因为说这个东西不是圣经所教导的但是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听梁彦成博士讲他的经历了，我也去读读别人呢，看看其他人打坐的这个经历，我发现这个跟打坐很像你知道那个梁彦成说，不但是佛教的打坐，连印度教的这个 yoga 也是一样。当你在那边静坐的时候，他带你到一个境界，你会让你感觉到你很亲近神。有些人就为了要能够心灵里面更亲近神，就这么去做。这一本书我就读了，我越读越觉得可怕。为什么？他完全离弃了圣经的教导，去寻找一个感官的自己的一个经历，而最后发现是原来跟这个打坐的寻求的东西一样。因为你知道天人合一不是只是一个我们想出来的，的确是打坐的人在里头到最后的时候可以感受到的一个境界的那以前呢，这个我们常常在美中的时候梁彦成博士常常到美中去讲道，因为高伦德牧师常常请他早期的时候几乎每隔一年就请他。那这些我们这些基督徒下面听了听了，心里就洋洋的，哇，这打坐很神奇，如果我能够尽力也有多好梁彦成博士说千万不要，这是很可怕的事。他说基督徒也有基督徒打坐的方式，就是你跪下来祷告那个姿势要比其他的姿势好好好的跟神祷告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这种的有心的人愿意追求灵命成长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离开正道而去寻求其他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被带离这个正道，我们要很小心。所以这是第一点他说要小心的就是有些人去留心去听这些诱惑人的邪灵魔鬼的道理你听起来很可怕，其实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只不过是一个追求金钱的人，要禁止这个嫁娶境界食物，好让自己能够被提升起来。然后当然我不是说那些有糖尿的问题，然后这个胆固醇进食那个没有问题我也试着要进食但是如果你为了更进钱寻求神而进食的话这个要小心，要小心。圣经有讲我们要进食祷告但是外面也有外面的进食方式，我们要小心，我们要从圣经的道理来去寻求神 而不是随从一些的方法。那到了第六节呢，他说你要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什么指示，在我们当中指示在哪里啊？我们有指示是不是？但是这里请问提摩太是不是指示？他不是教会的指示啊，但是教会的牧者啊，所以这里的指示不是那种位分的指示，这里的指示基本上指示的意思就是服侍的仆人了啊。也就是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仆人，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顺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请问牧师是不是主的神的仆人？执事是不是神的仆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不要你这里讲的说哦，这一节是给执事听的，我只要不做执事就没跟我没关啊，这不是啊。每一个人啊，你不如果我们不愿意来服侍神的话，我们本身基督徒生命是有问题，但是我们在神面前都必须是一个好执事。好执事他有说两点，第一点是什么？提醒弟兄们。圣经常常讲弟兄们，那是以前的这种的说法，也就是说提醒弟兄姐妹们啊。然后在真道上要培养，一方面我们的嘴巴讲出来的话是要用神的话来提醒，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在神的话里面受造就。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三章啊？第三章里头第八节，我们上次没有特别强调的第八节，他说做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什么真道。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然后你再跳下去啊，跳到这个第十三节，十三节说什么？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做执事在神面前服侍的有一个要求是什么？你不一定能够教主入学，你不一定能够讲道，但是你必须要怎么样在真道上能够扎稳，是不是？他没有要求说执事的你发现他在这里没有强调他的才能啊，他主要强调的是他的这个生活要符合福音的正道，另外他的良心能够符合，能够持守，能够固守正道的奥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给自己找借口了，我们明明若知道自己某方面是不符合圣经的，我们不能把圣经的标准降低，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服侍的人，我们把这个圣经标准降低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要求别人按着圣经的正道走。所以做一个执事的，做一个服侍的人，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必须存着清洁的良心，不是说我们十全十美，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并不是在一个软弱当中我们觉得自在，我们至少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我们有一个懊悔，有一个挣扎的心，但是主要的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能够守得住真道。如果我们自己行不来的， 而我们也不要求别人行的，那我们做神仆人的人，我们就没有持守真道，神的家就不再是真理的柱石根基，神的家就没有他应该有的功能。我稍微再讲一下哈，因为我们今天呢，这个很流行的就是讲神的恩典，讲神的爱，那很少会谈到说要求是多少。我们要求是不能够减低的，神在基督徒身上的要求是不减低的。我讲了，我不晓得多少遍了，我要再讲一次啊。为什么？因为新约的救恩，我上个星期讲过，不是只是让我们进天堂而已。新约的救恩，以西结书讲得很清楚，耶利米书讲得很清楚，希伯来书再一次解释。新约里头你注意看到也都是这样子。新约的救恩就是说，当旧约一个人罪人没有基督的救赎的时候，他要自己去追寻神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的。人不能靠行善而称义，因为人没有最终没有办法行，没有行善的这个能力。而新约的这个福音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而新的灵，有一个新的心，好让我们能够遵守神的真道。不是神给我们新约的福音，不是神给我们这个救恩，好让我们每一次跌倒失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安慰自己啊，不需要那么努力啊，反正神都有恩典。不是，新约的这个福音跟这个生命是让我们发现到说，我们没有办法跟随神的时候，我们来寻求耶稣基督来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有新的一个渴望来追寻的。当我们没有好好的追寻神的时候，圣灵来是叫我们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今天我们在谈这个神的恩典里面谈得太舒服了，我们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不是因为神的恩典能够在我们软弱上显得完全，乃是因为软弱比较方便，比较自由，比较自在，我不需要努力。那完全跟新约的这个福音的真理是反方向的走的。我们要很小心，我们里头要有努力，我们要有一个圣洁的一个目标，同时我们有那个恩典在。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这个马戏团的人，是不是啊？他们呢，常常以前看那个他们从这个高高上面摇来摇去，跳来跳去，是不是啊？那下面有放一个网，有时候他们大胆的话，有几次我看到马戏团下面不放任何东西的，然后让人家看他跳来跳去就怕掉下来，是不是？恩典就像那个网，那个网放在那里。是让我们怎么样大胆的去训练自己过圣洁的生活。网不是在那里让他哦，反正有网哦，我随时要掉下来就掉下来啊，从来不学的怎么去这个秋千那样子好好的去学习怎么去弄的啊，反正有网嘛啊，我就随时都掉下来，掉下来安慰一下，感谢神有这个恩典啊。那从来不学习怎么过生活圣洁生活的，这不是神的恩典的。神的恩典是让我们知道说，他有一个网在下面，你失败了没关系，可以再来，那我们就能够更大胆的去追求圣洁的生活，而不是更大胆的就过自己的生活。所以第六节他在这里说，你若是一个好执事，服侍神的人，你不单是把这些事情提醒弟兄们，你自己也要在这一个真道上，顺服的善道上得到培养，能够顺从神。 我们主日崇拜之后，我们通常是希望11点钟结束，11点半我们有主日学。主日学呢，我们有以赛亚书这一次啊，以赛亚书很难读的啊。那有些人说我新约都读不懂啊，怎么跑去读以赛亚书？啊，新约也有啊，我们有这个这是生命啊，这是真理啊。另外有2班主日学，让你说哦，以赛亚太难，我不行，我不能来。你还有另外2班可以上。你说我连圣经都不信啊，我们还有福音班给你上的，所以我们全部都摆得整整齐齐的啊。一个星期里面有168个小时，我们来这个听到大概1个小时。既然来了，不如参加主日学，因为后面还有午餐。那参加主日学，让我们能够至少在这个时候可以。能够在正道上能够多学习啊，当然他不只是主日学而已了啊，他说每一天都能够在这当中啊培养啊培养，你看英文有一些的 nourish 就是在里头这个泡在营养里头长大的啊，那不是只是一个星期一次啊，但是至少呢，我鼓励大家都留下来主日学。要参加，你说我儿子不在这里啊，没关系啊，你儿子留下来，他也有他可以上的班啊，或者他有他可以做的活动，要不然他在家你过来啊，来上主日学，很多事情都可以放在一边，再等个2个小时来上主日学的啊。主日学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在里头在真道上来得到教育，得到培养。特别在这个幕后的时候，很多不同的说法，很多不同的声音告诉我们要怎么过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到神的话来学习。那第13节他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他告诉提摩太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我们常常知道这个劝勉的重要性，我们也知道这个教导的重要性，我们很少想到说宣读也很重要。你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常常我们单单就读神的话就能够改变一个人，你不用解释，不用多说，有时候单单读神的话就能够让圣灵在人的心中来工作。所以最近我发现我们教会的领诗的也开始流行啊，几乎每一首歌之后都来读一段经文啊，那很好啊，继续啊，继续努力啊，我们能够让我们的敬拜常有神的话在当中啊，让它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不但是宣读啊，我们也能够彼此劝勉，彼此来教导。这里说不但是这样子，还什么？只等到我来，只等到我来是什么意思啊？是有一个时间，是要一个持守的意思，是不是？要继续持守，要持守到。某一个时间，所以这种的宣读、劝勉、教导，以这样的一个为念啊，所谓的你的心就一，你专门就是来。好，我们的团契，我们要有活动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最终我们是要以圣经的话宣读、劝勉、教导为念，这是我们最忠心的。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不是说昨天我们团契去读苹果，然后我们就要在苹果园里面打开圣经大读一遍，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那些的活动最终都是吸引人，然后带人来到神面前来读神的话，来认识这个福音，这都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不是交朋友，不是大家开开心心啊，不是只是大家欢乐， 然后我们所能够夸的就是我们团体大家彼此的关系很好，关系很好可以夸了啊，但是如只有那个可夸的话，没有神的话语在里面的话，我们就失去了那一个在真道上来持守的一个心。我们要持守啊。昨天晚上呢，我在 Kenton 团契那边，大家就问了一个问题啊，大家说我对这个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啊，这个很有兴趣。那时候我们在读这个创世纪第八章，然后说创世纪第七第八章是挪亚造方舟，然后进方舟，然后等方舟这个洪水过了之后出来，这个里头看到什么如何遵行神的旨意，然后就找到一节，那一节说什么，那一节说挪亚就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了。所以我就想说要明白神的旨意很简单，就是神说了你就去做，神没说的你就不要一直问，做那个他已经说的，是不是很简单？没有人回答。意思就是说神已经讲好的话在哪里呢？圣经里头，你按着圣经里面好好每一天过生活。神还没讲的就是你要娶的太太是哪一位，要嫁的先生是哪一位，那个不需要一直去问，你已经神已经讲的话你就去遵行，那就是按着明白神的旨意而行的。这么多年呢，很多人常常问，我以前也是类似就问神的旨意是什么，特别是当有一个弟兄他工作没的时候被 lay off 的时候，他就想说神的旨意要我找哪一份工作呢然后另外又有人说神的旨意是要我留在美国呢回中国呢然后最后我们都回到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必须真心愿意遵守神的旨意的，然后才问了才告诉你，要不然神告诉你了你又不想你本来就一心一意想留在美国，神告诉你要回国又不想回国，然后你又在那边到处问说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这个神的旨意是什么，那真的没有什么那是不会有什么下场的。但很多人都会告诉我说我就是愿意我都是愿意遵守神的旨意的，只要神的旨意够清楚我就愿意遵守，很多人都这么讲而从来不怀疑的。但是我很多时候我发现他们在没有东西的时候愿意遵守神的旨意等到得到的时候也愿意遵守神的旨意，一阵子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消失了，神的旨意不重要了，因为他现在心满意足了，他不需要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了。你告诉他神的旨意是要你圣洁，他听了就有感没动然后又回去过自己的生活，那时候他就不会一心一意想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你发现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持守到底我们只是在某一段时间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跟神要，我们不需要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一颗心他在这里说你要以这个宣读劝勉教导为念，直到我再来，要有一个持守的心，不是等到需要了读神的话，失恋了读神的话，跟太太吵架了读神的话，小孩子出问题了读神的话，那当然很好要不然你不读的话我更担心但是不是只是这样子的，而是我们要一个心留心神的话是要持续不断持守下去的，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14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我需要解释一下 恩赐，因为今天我记得我以前讲过，我再讲一遍没关系，有些东西要重复的讲，再说我已经忘了我有没有讲过，不但是老化也有一点这个头脑这个也有一点问题了。那我们每次讲到恩赐的时候，我们马上想到什么？才干。所以呢，我们教会里面是谈说，哎，你很会讲话，那你就有什么教导的恩赐，哎，你很会管理，那你就有管理的恩赐。我们是以这样子来区分的。你会注意圣经不是这样子区分的，要很小心。所以为什么我是对这些问卷表我是说可以用啊，但是不要把它当成圣经啊。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因为神给的恩赐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圣经很多时候讲的这个恩赐比较多是在讲一个职分，在讲一个职分。所以如果你按着恩赐来服侍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因为我本来是不讲话的。然后就会有人说，你根本就没那个恩赐，站在台上做什么？恩赐很多时候是一个职分。这职分不一定是你出去走路，忽然间有一个光从天开了照在你面前，然后你倒在神面前，然后神说我给你做执事的恩，哇，这样子没，我们今年选执事就没问题啊，不是这样子哈。很多恩赐的在神所赐给的恩赐是什么呢？他这里说，从前借着预言众长老按手赐给你的。我听了这个很高兴，如果牧师找你的话，可能就是神要你做的，是不是？很多时候就是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不是你想要做的，也可能不是你觉得自己可以做的，但是神就借着弟兄姐妹，年长的弟兄姐妹，借着教会的牧者来告诉你，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需要你出来。这就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职分，不要轻忽这样的一个恩赐，不要轻易就说没有我别人也行，不要轻易说我祷告看看，然后没有真正的祷告。你要知道说，这个教会是神的家，基督是我们的头，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 volunteer center。 我今天不 volunteer 因为我不行，而是我们的主，他的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有好好的问。常常我在这个微信跟这个 line 上面就看到说我们今天团契需要某一需要有这方面的需要，谁可以帮忙有这个福音朋友需要接送，谁可以接送等等之类的有很多人愿意有很多人就想说我可以的话就可以，我不行的话就不行，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的而是说到这个神的家现在有个需要，有一个福音朋友愿意来，但是他来听福音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把他带来？你要一个很慎重，不要轻忽这一点点的事情，以为说反正有我没关系，总会有另外一个人，要好好的在神面前说，神是不是我该做的？我再怎么忙，我都要想尽办法说我能不能做，而不是想了老半天星期五5点到7点很可能有事情所以我不能答应。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完全一个不对的心态。我们在神的家里头，不要轻忽这个恩赐，神所给我们服侍的这个机会，这个恩赐我发现我们今天是这样子的了。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通常就说我们很可能那时候有事，所以不能答应。我们是这样子来做，而不是说 啊，我就答应了啊，我尽量就做了啊，真的不行的时候，我再找人帮忙代替。啊，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多时候发现，我就发现哦，为什么这个主日学啊，我不晓得主日学啊，我从来不好意思，我讲错了啊，那。很多时候我们找人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碰到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说啊，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事，我不能现在答应。你不能这样子来看神的事工的了。如果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安排，我们就放下去，我们尽量就去做。当然你也要注意到不能把自己弄得太忙，但是心态要对的啊，我们不是每一件事情都答应去做啊，但是也不是就存了一个轻忽的心态就否定掉。这个恩赐啊，不能轻忽，而且提摩太这个恩赐是讲到什么？这是十四节是不是？十三节前面就是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这就是他的职分。要好好的教导，他说你不要轻忽这样的一个教导，你不要轻忽你星期五来查经只是带查经而已，大家分享一下一点，你不要轻忽这一个教导神有机会带查经的这一个职分，要好好的去，要谨慎的去做。你说我不会啊，如果你谨慎的话，你就会提早一个星期把它弄好，然后找，不要都找牧师，因为牧师忙得不得了啊。你找我的话我尽量帮忙啊，所以有些人知道找我的话我都尽量帮忙，但是你很多弟兄姐妹都可以问的啊，找我也可以了哈，我就尽量帮忙了哈，只是讲道的时候就少一点材料就是了哈。然后我们到了第十五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那弟兄姐妹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我们在真道上成长的话，专心的话，弟兄姐妹们是可以看得到的。这不是要夸自己，乃是要激励弟兄姐妹一起来追求神。十六，你要谨慎自己，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导，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什么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行为，要这样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请问这样行是指什么？谨慎跟什么恒心，是不是？不但谨慎，要持续，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常常讲到这里，就有人会问一个问题，不是一直得救永远得救吗？为什么还有这个你不谨慎不恒心的话，可能救不了自己？通常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对神的救恩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为什么？我们以为神的这个福音就好像去戏院买票，买了一张票放在口袋里，你可以忘记五十年那个票，最后到了天堂的门的时候，然后就有人说你怎么可以进去啊？那你想了老半天，放一间口袋里面摸出一个票，对对对，我在五十年前三月二十号做了一个决志祷告，这是票。很多人对福音是这样子的认识的。我刚刚讲了，福音不是只是让我们能够进天堂而已，福音，神的福音就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有一颗新的心，愿意来追求神的心，愿意来按神话语而行的心。你没有这个心，就没有那个门票，懂不懂？你的门票不是你哪一月哪一日做了祷告，你的门票是当你做了祷告之后神给你的那个心，那个是你的门票。 而有那一个心的人就不会轻易就犯罪的，因为你有了那个心，你就不会在那里自由自在的过自己的生活，你会很难受的。神给你的这个心，那个清洁的良心在你里面，当你没有办法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你会很难受的，你会过意不去的。你会知道，我其实今天来到这里，我并没有以耶稣为我生命的主。你会战战兢兢在神面前自己责备自己的，完全没感觉的要小心。我不晓得我们的心没有感觉的那个心是不是真的一颗新的心。我为什么会这么讲？我以前从小的时候就有人教导我说，哎，你不要怀疑，不要怀疑，你做了祷告就是了，不要再怀疑啊！我发现这样子也会出问题。为什么？万一啊，我随便信，然后我听到人家说不怀疑，我就这样子就随便信，就以为自己得救，那怎么办？我宁可小心一点，想好一点。如果你真的把福音讲好，真的你不确定的话，好好在神面前再忏悔一次。当你确信你是真的因为要讨好神，因为过去没有讨好神，你今天信主完全是因为你发现自己得罪了神，你因为得罪神而难过，而不是因为我现在犯错了被人家抓了难过，是因为我得罪了这一位天父而难过，我不愿意再得罪这个父神。那你真的是以这样的一颗心，然后跟神求一颗新的生命，说我愿意有一个生命能够来讨你喜悦的生命。当你有这样的一颗心的时候，你就晓得神的应许是信实的，他必给你，他也必保守你到底，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往前直奔。这是为什么你读到圣经的时候，每一次当他讲到说一个不悔改的心你要小心，一个不悔改的心就一个很可能的事情，当然不是百分之百，但是很可能的事情，就是它里面根本就没有那颗新的心，因为一颗新的心是不可能不悔改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战兢，要谨慎。神喜悦那谦卑悔改的人，谦卑悔改的人在他里头可以找到平安，可以找到这个神信实的应许。一个不悔改不战兢不谨慎的一个人，很小心我们不晓得我们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我宁可你们小心点，再次问一问自己，再一次问一问你先生你太太，再一次问一问你的孩子。一个真有生命的人，真的基督徒，是愿意谨慎恒心下去的。他会跌倒，他会有失败的时候，但是他的心是渴慕神的，他会在犯罪跌倒退后的当中，他会有一天被叫唤醒，一直都唤不醒的。圣经就讲得很清楚，他可能根本就从来不认识神。所以每一次我们看到有不悔改的人不悔改的自己，千万不要随便就说没关系，有一张门票口袋里。你要知道神给的救恩是要我们能够悔改过今天的生活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不晓得，当我们不晓得的时候，我们就一律的劝人要悔改，千万不要拿着一段的经文安慰自己继续过一个不悔改的生活。 也千万不要拿着一个经文安慰别人，让他继续过一个不悔改的生命、生活、人生。我们要持守。他想到这个幕后的时候，有许多人追求这个金钱的生活，但是有些人不在真理当中。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在基督里头做一个好的执事。我们常用神的话来去提醒弟兄姐妹，你也许你不会带查经，也许你不讲道，但是你可以用提醒了，用经文来提醒，而同时我们也需要在神的真道上，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被栽培、被造就。我们教会就是为了这个聚在一起，让大家能够受造就，然后我们出去到世界里头好好的去面对。然后我们在这里有主日学，我们有团契，有查经，我们的主日崇拜有这个诗歌，我们有这个信息，都是为了大家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大家彼此勉励。每周间我们自己读，有时候读了是很孤单的，因为毕竟是自己一个人。神呢把我们放在教会里头，让我们能够彼此扶持。我们彼此扶持是用神的话彼此扶持的，让我们能够彼此把自己大家一起泡在神的话语当中。然后我们结束的时候是差大家回去到自己的生活里面把神的话活出来。这是我们一个很大致的一个使命，把福音带到我们生活当中。求神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好的执事，做神的好的仆人。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也求主你给我们一颗敬畏战兢的心，让我们晓得主，我们不是只是那个主有恩典的招牌过自己的生活，让我们战兢到你面前，我们能够有一颗渴慕的心，愿意更多为你而活。请你把那一颗心赐给我们。我们今天没有悔改，我们今天没有心里面感觉的，主啊，求主你来关照我们。主，那些今天心中有恐惧的，主你也能够把安慰赐给我们。因为你说凡转向你的、亲近你的，你就要亲近他。主，你是大有恩典，你的恩典就像那一个网在下面，帮助我们能够更大胆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